这个刘荣啊，跟这个和珅这把这四个抬轿子抬累坏，他们四个人给借来，到这阵一问吃没吃饭，后来抬累坏一横心，一咬牙跟中堂回：“我们还没吃呢啊，这不结了，到我这儿甭客气，吃了就是吃了，没吃啊就是没吃，待会儿啊你们还得受汤累，对不对？既然没吃，我让厨房啊给你们准备饭啊，也没什么好的，家常饭炖肉烙饼。”这四个人一听啊，赶紧的谢恩，谢中堂赏饭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甭客气，你们先坐着啊。刘荣啊起身往外走，到了这厨房，这厨房的师傅姓刘，叫刘顺。我说：“顺啊，哎呦，中堂您早起来了啊，你会做饭吗？”刘顺一听啊就愣了，您说这话问的多新鲜，会做饭吗？有厨子不会做饭呢？心里这么想啊，可是这嘴上啊不能这么说。他回答很圆滑，哎，跟中堂回：“不敢啊说会做，反正啊您哪次请客我呀都得赏钱，每次得赏钱那意思啊证明他做的好啊。”啊，不是，顺儿，今儿个这个饭跟每天啊不一样，今儿个做一顿的家常便饭。顺儿，你能做吗？中堂您吩咐什么家常便饭？炖肉烙饼。刘顺一听心话，说：“我当什么饭呢？燕窝鱼翅全会做，炖肉烙饼算什么？”中堂，炖多少肉？炖八斤肉。哦，八斤肉，我问你，炖八斤肉搁不了四斤盐吧？啊，八斤肉，中堂，搁四斤盐，那腌咸肉也用不了，他搁不了四斤盐，也就好，那就搁四斤啊，就搁四斤。有酱油吗？有啊，还有啊，半桶呢。行啊，都倒里头，好嘛。刘顺一琢磨，这肉吃完了，非得变燕窝糊不可。是这么着。再烙上六斤面的饼，每张饼啊加二两盐。那个中堂，少说废话，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听见没有？做，哎，做做，照您吩咐的做。简短截说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肉炖得了。这个刘顺呢，把这个锅端下来，这么一看，我的个妈呀，浮头上哈飘着一层霜啊，想尝尝烂不烂，一身筷子，您听这锅里刷啦刷啦，这个肉啊都跟这个眼里埋着呢，甭尝了，端吧。四碗肉啊搁在这托盘上，旁边啊是一摞饼，六斤面的饼，您琢磨琢磨，一张饼二两盐，一点都没敢少搁呀。刘顺呢，把这个饭端来，往这个桌子上一放，四双筷子，每人呢一碗肉一摞饼。这刘安过来：“老四位，中堂给预备的饭，甭客气，吃吧。”“谢谢中堂。”“哎，甭客气。”四人呢赶紧呢把这个座儿搬过来，坐在这儿还嘀咕呢：“哎，我说你瞧啊，这可比咱们的强多了，咱们呢每天除了窝头咸菜小米粥没别的，你瞧瞧啊，这炖肉烙饼。”正说着，刘荣进来：“我说哥四个，饭菜啊不太好，可是往饱里吃，吃的越多呢，这身子骨啊越结实，甭客气，趁热一会儿凉了，赶紧的。”“哎嘿，谢谢中堂您赏饭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这四个人，一个叫嘎达子，一个叫琉璃球，一个胎力坏，一个是讨人嫌。其中这胎力坏啊，这心眼最坏，又尖又馋呢。一瞧开吃了，头一个一下筷子，他夹了一块肉，这块肉啊是硬肋，一寸见方，半指多厚的膘，五花三层，红中透着亮，太好，夹起来往这嘴里一嚷，嚷呢还挺冲。等这肉呢进了这嘴里头，这块肉也进去了，当时就傻了，说怎么呢？你说咸呢？哎，也不是咸。咸炸死了，它是苦了吧唧的，这盐要是搁多了真是苦的。 在这嘴里啊直打扁儿，他咽不下去呀，你说吐了吧不成。刘荣啊在旁边挤兑的五官挪了位了，后来实在没主意了，拿手啊一抹擦嗓子眼儿，这这儿搂一声，愣把这块肉啊给撸下去了，然后把这个筷子往这桌子上一搁，冲着自己眼巴前这碗肉啊，嗯，掉馅儿。邪了话说，这北麦盐给打死了吧？怎么着，这盐不要钱呢？这肉怎么这么咸呢？他旁边这位是讨人嫌，这小子是公道急，刚才胎里坏头一下筷子，他就憋着气，再一瞧这模样，小声的他埋怨声：“哎，我说肉好吃，也别这么没出息。你瞧撑的这德行啊，这是撑的吗？”太里坏心话说：“你来一块就知道了。”讨人嫌呢，这阵夹起来一块来，往自己嘴里啊这么一扔，哎呀，呵啊！最后啊，也是拿这手啊一抹擦，把这块肉啊撸下去了。干脆说吧，四个人一人一块，全一个模样，都把这筷子这么一搁，冲着自己这碗肉啊发愣。刘荣一看，心里明白了，还故意的问你：“我说四位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等着我给剥菜？”哎，不不不，别剥！哎呀，这一块就受不了了，到这说话都打横了。中堂，这肉怎么了？但是那个什么，他这肉啊，他那个咸了，什么？咸了，我尝尝。这刘荣说尝啊，可不吃，拿一根筷子蘸了点这个肉汤，往这舌头上这么一点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舌头当时就木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顺儿刘顺儿刘顺儿啊，我每天呢吃菜爱吃这咸的，今儿个给你们做的也这么咸，真是，哎呦，这个顺儿真是废物。刘顺跟这窗户外他一听，心话说：“我多得给您做这么咸的菜，我要真格的给您做这么咸的菜，您还要我，早把我轰好了。”我说：“四位，我问你们，是饭就菜呢，还是菜就饭呢？”这四位一听啊，跟中堂您回：“当然是饭就菜啊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们光吃肉当然咸了，我说拿饼夹着这肉，他就不就折过去这咸味了吗？”胎里话一听啊，对呀、啊，还得说是人家中堂有学问，说的对呀、啊。当时啊，拿起一张饼，夹了几块肉，卷起来，这么一咬，康康一口。这刘荣啊，还问：“哎，怎么样？”“更咸了。”从此啊，这四个轿夫就知道刘荣的厉害。回府这么一学舌。这和珅恼了，心话说：“这叫打奴欺主啊！行啊，甭忙，等瞅准了机会，我要不让你啊，嘿，这刘罗锅掉脑袋，我就不姓何。”可巧啊，有一天刘荣啊上朝晚了会儿，为什么？这个刘荣啊府里来了几位啊山东老乡，说这家乡啊闹了灾了，三年大旱，滴雨未下，这么一说话呢，耽误这个功夫。上朝啊晚了一点，在这个朝房里头啊，文武官员全来了，连这七王爷、八王爷、九王爷三位亲王都来，刘荣啊还没来。这个九王爷啊是个大胖子，他胖的出奇，说有多胖跟您这么说，夏正天走道他自己这两只手啊够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，就这么胖，要是上蹦腰啊至少得不到三百斤。他呢不光胖，性如烈火，急暴的脾气，急性子。这阵他坐在椅上啊就问了：“哎，我说这个，哎，咱们班上的人都齐了吗？”他这么一问，和珅一瞅机会来了，眼珠一转，这坏主意啊就憋好了，赶忙的就说：“跟王爷回，保不齐啊罗锅还没来了啊。”“他怎么还没来呀？”“嘿，跟王爷回，罗锅来不了这么早。罗锅啊，他这个在家欣赏枕头呢。”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刘荣啊不能够啊管理国家大事，您瞧了吗？ 哎，要上朝了，他还跟家里睡大觉呢，心生枕头呢。这事儿一句俏皮话，就在这阵儿错了劲儿，刘荣啊来了。刘荣啊到了这朝房的门口，刚要掀帘子，就听见九王爷说：“他怎么还没来呀？”刘荣啊跟他说：“罗锅啊来不了这么早。”您别看这个刘荣啊这么大的中堂，他呢有个毛病，什么毛病？专门啊好听这个贼话。谁要是背地里一讲究他，哎，他准得听听。今儿个一听和珅这话，心里话说：“好啊，你和珅竟然敢在朝房里头管我叫罗锅，得了，我听听怎么回事吧。”他呢往后退了一步，站在这个台阶底下，就听见里头说：“罗锅啊，来不了这么早，在家里头欣赏枕头呢。”再一听啊，里头啊不说什么。这刘荣啊慢慢的往后退了几步，再往前走，脚步啊故意的重力的噔噔噔上了这台阶，咳嗽一声，然后呢一掀帘子进来了。和珅一听这咳嗽，心里话说：“哟，来了，多亏他晚来一步，要是早来一步就得让他听见了，让他听见麻烦呢。”其实刘荣啊早就听见了。和珅一看这个刘荣一咳嗽，故意的转过脸来看墙上那张啊神州九域图，就是那年月的地图，为的是回避一下。刘荣啊进了门，先给这个王爷请安，给七王爷请安，给八王爷请安，给九王爷请安。请完安呢，他过来一扒拉和珅啊，给何中堂也凿不一个安。和珅心话说：“嘿，到我这怎么这么别扭？什么叫凿不一个安呢？像这样你就甭理这个刘荣不就完了？不，他还得找话啊。”刘中堂啊，今儿个来晚了。没成想啊，刘荣恭恭敬敬的回答：“可不是吗？我在家欣赏枕头来着。”“哦，全听见了。”“嘿，你瞧这别扭劲儿，闹了半天他全听见了。”和珅一想，听见听见就听见，干脆我先给你啊找顿骂，让朝房里文武百官的骂你一通，哎，给我和珅呢解解恨。我说：“刘中堂，您是左都御史对吧？”“是。”“御史言官当然就是靠啊参人吃饭，不是参文呢就是参武。您呢今儿个来晚了，大概怎么着在家里头写折子，您是想参文呢还是打算参武呢？您看看我们朝房里这里头这几位，是文官贪了赃还是武官受了贿？今儿个您要打算憋着参哪一位？”这叫什么？这叫给他找骂。这个朝房里头文武百官啊都得骂这个刘荣。哎，刘荣爱参人，不然的话和珅干嘛说这话呀？刘荣一听啊心里明白了，哦，这是给我找骂呀。嘿，这份骂我还不能收下，这就跟那吃菜一样，哎，他不吃，又给这和珅呢扒拉回去了，又给他布回去了，说怎么布回去？这主意高了。刘荣一听一乐：“哎呀，得了得了，我说何中堂，什么参文参武的，什么文官贪了赃，武将受了贿，您想想，这一个多月我参人了，没参人吧？对不对？哎，真巧劲儿。”最近这一个多月刘荣啊还真没参人。说怎么回事？哎，他有一档子事儿啊他还没调查清楚，证据不足，故此啊没参人。这一个多月没参人呢，哎，今儿个他用上了。何中堂，您想想，大伙儿在座的诸位也想想，我刘荣一个多月没参人吧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？照这样和珅你就别往下问了啊。不，他还得问啊。不错呀，你最近倒是一个多月没参人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嘿，这还有为什么？我不是把这个茬给忘了吗？哦，忘了，忘了就不参了啊。对呀，忘了是不参了，可是今儿啊不成了。说怎么呢？今天你和中堂啊提了醒了，给我提了醒，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，那今天我就得参俩接接闷，也甭管是啊文官贪赃武将受贿，大家伙诸位可留点神，何中堂给我提了醒了， 我可指不定参你们哪位。大伙一听，嘿，你个缺了德的和珅呢，啊，你看看，合着嘛，刘荣忘了，你给他提醒，你提这些干嘛呀？说这阵大家伙横眉立目的看着和珅，和珅一瞧，哎呦啊，怎么着？这顿骂还让我自己找上？哎，我不能受这个骂呀！他留中他，您呐，千万可别这么说。您这么一说呀，让大家伙骂我。您呐，说准了，到底啊，参谁呀？到底参谁呀？那什么，那就参你吧。啊？您逮谁参谁呀？我说刘中堂，您参我，我一个小小的官职，魏末的前程，怕不值您一参吧？不值啊？好啊，何中堂，那这么着，你出主意，你说谁值，我就参谁。我呀，出个主意倒可以，不过呀，嘿，刘中堂，我出了主意，恐怕您不敢参。什么？我不敢参？嘿，你说吧，不论亲王、郡王。杯子、杯子，满朝文武，头品大员，只要是您提个名，我就敢参。说刘荣为什么敢说这话？因为那年这个朝政啊腐败，绝大多数人这些个官员没有不贪赃受贿。和珅一琢磨，心话说行了，刘罗锅，今儿个你要找倒霉，我呀再砸瓷实点。刘总统，我要是说出来，你要是不敢参怎么办？什么？我不敢参，不敢参，我当场给你磕头，拜你为师。哦，那好啊，我要是说出这个人来，你要是敢参，我磕头拜您为师，咱一言为定，没了错，咱们打赌吧。行，来，击掌。说他们俩这么一嚷嚷，九王爷站起来，拖着个大肚子。哎，我说和珅、刘荣，你们俩吵吵什么呀？大声喧哗，离着宝座这么近，要是惊了驾，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？糊涂，怎么这么不尊品呢？这个九王爷啊，这么一生气，刘荣啊，赶紧上前跟王爷回：您听见了吗？我刚进门，他呢就找我茬，愣说我来晚了，跟家里头写折子参人呢，还非得问啊，我参文参武，我说啊，谁都能参。现在呢，他说了，要是说出个人来，问我敢参不敢参，我就说了，要是不敢参，我就拜他为师；要是敢参呢，他拜我为师。就为了这个事儿，我们俩嚷嚷，要打赌击掌。说这刘荣干嘛解释的这么清楚？他知道和珅呐，这玩意儿不是好惹的，手黑心狠。真跟他打了赌，回头他说出个人来，那我就得参呢。那么他说了，九王爷你参吗？皇上的亲兄弟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骑虎难下呀。刘荣啊怕这个，现在想说明白，为的是让这个九王爷给排挤排挤，给劝开了，那也就完了，找一个台阶儿。可这个事情要是搁在七王八王身上，准能啊给劝解开了。这九王爷不成，他不光是脾气暴躁急性，还特别爱看枪火的，好瞧个打架的。一听啊，这刘荣这么一说，他舔着大肚子乐了。哎呦，呵呵呵，哎呀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这么着嚷的，你们俩打赌了，好啊，来吧，我给你们俩做保。嗨，刘荣一听，这叫什么人性？怎么还在做保的？刘荣啊，这是说了话，王爷，我们俩打赌，您一人做保啊，您是保我刘荣啊，还是保和珅呢？其实这是刘荣啊，给这个九王爷一个台阶，像这样，你就应该说啊，对，我一人保不了俩，哎，别裹乱了，别捣乱，上朝吧，哎，这不就过去了？可是没成想啊，这九王爷他死心眼儿，哦，我一个人保不了俩，那不碍事啊，好办的，这不是三位王爷都在了吗？来，七哥八哥，你们俩保刘荣，我呢保和珅。嘿，您瞧他出这主意。这刘荣一琢磨，这档子事儿合着还真挤兑这儿，那打就打吧，这个赌打的还真瓷实，两位中堂打赌，三位亲王做保， 还没法说了，不算了。行啊，击掌，啪啪啪，两个人呢这么一击掌，你说吧，何中堂谁？我不敢参。这个和珅呢，到了这阵，他来了个蔫坏损，眯个眼睛，我说刘中堂不忙，您再想想。别看这个赌啊也打了，这个掌啊也击了，您要是啊，现在要说不算还成？别废话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我说了就得算。你说吧，谁？我啊，要是不敢参，当场磕头，我拜你为师。哎呦，要是这么着啊，那我可就说了，你快说吧。我说的这个人呢，哎，您认识？他呢也不是外人，就是啊，现在金殿养心殿升了宝座的当今万岁乾隆皇上，嘿嘿嘿嘿，您敢参吗？嘿，和珅这手可够损的。要说刘墉啊，有学问，有能耐，不害怕。这玩意儿我可不敢这么说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么说呀，也没人信。说怎么呢？你甭管这个刘墉啊，有多大的学问，有多大的能耐，一点不害怕，这玩意儿不可能。您琢磨琢磨，见了皇上都得啊，双手捧着朝桌，低头看二钮，稍微一抬头，这叫仰面视君，有意的刺王杀驾，这就活不了啊！上殿参皇上，好家伙，上殿谤君，以小犯上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啊！这多大的罪名啊！好，刨坟掘墓，锯了你们家的坟头的树，那刘墉能不害怕吗？不过害怕是害怕，他呢心里害怕，这个脸上不能露出来。听完了和珅这个话，故作镇静，一阵的冷笑，何中堂，我以为你说谁呢？我不敢参呢。你说的是当今万岁皇上啊？啊，您刘中堂，您是刘三本儿，这么说您是敢参吗？